以色列对哈马斯下达最后通牒，美国校园数百人反犹太被捕。美国发布王毅讲话，网友喷了，习近平摆植物有用意。胡锡进扬言俾布林肯下马威，网评曝光实情。调查话，全球城市空气品质下降，只有十国健康。乌克兰推动军龄公民回国，邻国表示将提供协助。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7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精心挑选，不单止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令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要6.99美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月9.99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H15，即享15%的折扣。国语 TV 和财经 TV 使用这个优惠码，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15%的折扣。希望之星粤语 TV 使用这个 code。 订阅连结请见置顶留言信息。加入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与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来看中东局势最新报道。4月26号，以色列官员和埃及高级代表团之间的会谈结束。据悉，以色列准备借助以次机会警告哈马斯，这个是达成停战协议的最后机会。请听报道。
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话俾希伯来媒体听，会谈非常顺利，重点突出气氛良好，在所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这位官员话俾 YNET 听，埃及人似乎愿意向哈马斯施压以达成协议。在当日，以色列有非常严肃的意图，准备在拉法取得军事进展。谈判代表话，不准备让加沙的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在人质问题上继续拖延，以阻止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以色列方面将这次谈判形容为最后通牒。如果哈马斯没办法满足释放33到40名人质，最少不少于20人在内的条件，最新的协议无法达成，同时停火的日数将同释放人质的数量挂钩。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完成了拉法行动的所有准备工作，而在该国的国防机构中，很多人认为恢复加沙战争是首要的任务。另一方面，目前这个行动被推迟，原因之一是在于对担心此举加深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负面观感。同时，军方亦在对哈马斯在谈判层面上进行最后的施压。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评论说，协议中还包括立即进行为期6个礼拜的停火，进入第二阶段，而以哈马斯协议的第三阶段暂定为释放完全部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尸体之后永久结束战争。这个讲法没有得到以色列官员的直接评价。官员向记者透露，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已经同意先前的提议，在完成协议的同时允许巴勒斯坦人不受限制地返回加沙北部。至到现在为止，哈马斯仍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谈判意愿。在中东战场方面，以色列国防军说，26号较早的时候，以色列无人机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击毙了一名恐怖组织的高级成员。据以色列国防军说，恐怖分子莫萨布·哈拉夫从黎巴嫩领导并推进了多次针对以色列目标的袭击，其中大部分位于多夫山地区。 哈拉夫亦同哈马斯黎巴嫩分支协调攻击以色列。当日哈拉夫在梅多恩镇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被撞，该镇距离以色列边境大约20公里。以色列国防军说，消灭这名恐怖分子将会削弱该组织在北部边境地区针对以色列实施恐怖行动的能力。而在欧美大学校园，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逐渐演变为对以色列犹太人的激进反对示威。由于抗议手段快速升级为占领校园等活动，美国警方对全国各地的大学进行了针对巴勒斯坦游行团体的大规模逮捕。据路透社统计，全国已经有550人被捕。不断蔓延的抗议活动始于哥伦比亚大学，到目前为止该大学仍然是反犹太抗议运动的中心。亚特兰大警察局说，警方在回应学校的求助请求的时候遭到了暴力反抗，并在回应中使用了化学刺激物。抗议活动引发了犹太社区的大量不安。乔治华盛顿大学的21岁学生谢拉茨基说，作为一名在美国的犹太人，我从未感到这么害怕过。有些学生和老师支持仇恨，支持呼吁暴力的讯息。由于反犹太活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宣布取消5月10号的毕业典礼。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洪堡分校表示，由于抗议者占领建筑物，其校园可能会持续关闭到下个礼拜。对此，白宫表示，总统支持美国大学的言论自由，但美国的大学校园里面不会允许公然的反犹太主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完成访华日程，期间出现不少插曲。26号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布林肯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面谈期间的文字稿，期间标注多达7次听不清，引发中外网络舆论哗然。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中国官方微博账号26号公布的贴文，在王毅会晤布林肯之前，王毅曾经发表一段讲话，期间美国翻译人员多次发现王毅的语言不详，只好标注听不清。在贴文的第一段，网友发现王毅的发言变得非常滑稽，其中一段内容包括在我们两国元首听不清之后，这一关系的巨大转变经受住了听不清，并克服了听不清，我们设法重返巴厘岛抵制旧金山，然后听不清，从旧金山开始的旅程。在微博有关的贴文下面，大量嘲讽的评论遭到屏蔽删帖，只是剩低中共网络水军的回复。其中有评论显示有33个回复，其中只有一条可以看到。在海外的 X 平台，很多网友嘲讽说，中美两国开启了互相不友好的模式，王公公讲了些什么，人家美国人都听不清，这次真是战略模糊了，美国大使馆真是会搞事。面对美国人，王毅就好像在这里讲梦话。亦有评论说，因为他的传闻都是废话，都搞成听不清亦可以，没必要登出来，美国这个最后通牒的表现这么明显，已经对王毅都这么不耐烦了。还有网民认为，美国大使馆故意搞成这样，是怕打出习近平的字样来，导致微博触及敏感词。网民嘲讽说，现在在两国元首听不清之后，我们经受了听不清，克服了听不清，最后终于听不清了。另一方面，外界亦发现，在中美高层会面期间，习近平的座位安排和去年会晤布林肯的时候相同，而中间的植物摆设从谐音以和为贵的荷花变成了有变化莫测容易的变叶木。这个可能反映出北京意识到两国关系的前景已经变得难以猜测。
布林肯前往中国访问之际，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出言讽刺，声称这是一场布林肯的恳求之旅，是来求饶。然而他的讲法不幸被网民拆穿，令人啼笑皆非。请你报道。
4月26日，网评人剑客写字的地方发布评论话，不理是来谈判定是来下通牒，亦或是来求饶，都要从事实讲起。在布林肯这次来之前，美国曝光了一个消息，就是要求北京不要跟俄罗斯做生意，否则要将中国从 SWIFT 系统踢出去。很多俄罗斯 fans 认为他们不敢这样做，因为这种方式是彻底脱欧。还有些亢奋的人士说，美国不敢踢，因为美国如果将中国踢出来，中国就会组建自己的 SWIFT 系统，他们是在这里整死自己。评论人嘲讽说，这个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如果能够达到目的的话，我亦希望是这样。但有个问题，既然这么简单，为什么中国不自己退出 SWIFT 系统呢？送美国去死呢？因此我百思不得其解。评论亦指出，没办法进行国际支付的话，外贸产业就举步维艰，对应带来的就是经济的严重打击。有人说我不出国影响不到我，但是真是有那日，国内就会知道真正的打击。文章表示，布林肯这次出行显然不是胡锡进讲的，是来求饶的。加拿大地缘政治专家阿普拉卡树评论认为，布林肯的访问时机对北京来讲更加尴尬。布林肯抵达中国的时刻，美国正在全力对抗中国，首当其冲的就是关于 TikTok 和台湾的法案，而且支持印太地区国家对抗北京。在26号当日，布林肯在返回美国之后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他此行的目的包括对北京重申不要有干预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意图，因为美国看到了类似的证据。他说，在俄国问题上，我们对中国说的是，我们将采取我们已经采取的制裁行动，如果不停止，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更多行动，你亦可以预见其他国家亦会有同样的做法。
26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去年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0个城市中，除了一个城市外，其余所有的城市都在亚洲，同时全球纪录的空气品质都因为悬浮螺粒增多而变差，威胁全世界数十亿人的健康。请睇报道。
这份调查专门针对空气中的细悬浮微粒 PM2.5 展开的探究，在去年接受调查的7800几个城市当中，只有9%符合原定的标准，即 PM2.5 年平均值不应该超过每立方公尺5微克。在调查中，只有10个国家和地区的空气品质健康，其中包括芬兰、爱沙尼亚、波多黎各、澳洲、纽西兰、百慕达、格林纳达、冰岛、茂利求斯和法属波里尼西亚。调查认为，亚洲和南亚等地是表现最差的地区，在具有13亿人口的印度地区，空气品质处于污染前列。去年5月到10月的加拿大山火对北美地区造成了严重影响。报告发现，在5月艾伯塔省的月平均空气污染程度是2022年的同期的9倍。加拿大的地区污染排名首次超过美国。在中国，浓重的雾霾去年重返北京，北京的 PM2.5 年平均浓度增加了 14%， 空气中的很多污染物火粒超过 PM10 水平。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和田为全球第14位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大量不明烟雾出现在中国上空， 有调查怀疑他们是来自中国疫情期间大量焚烧遗体产生的额外烟尘。在2023年的调查中，中国国内的多个城市污染数据相比东南亚地区来讲并不显著，但是国内居民反馈说目前空气中的火粒数目并未真正下降。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国内工业活动显著减少，同时由于一些地区缺乏国际监测站，导致当地的空气品质数据无办法得到有效的检测。
4月26日，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再次重申推动适龄军人回家政策的重要性，并且表示在征兵问题上几乎将确保乌克兰境内的人和离开的人都得到公平对待。同时一些邻国表示将在这个问题上对基辅提供协助。请你报道。
经过几个月的战争之后，乌克兰这个礼拜获得了急需的美国一篮子军事援助，但除了武器之外，乌克兰还需要军队。在两年多的战斗中，已经有几万名乌克兰士兵伤亡，俄罗斯亦遭受了重大损失。基辅希望更多的应征入伍者投入战斗。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乌克兰将征兵年龄从27岁降至25岁，以扩大军队规模。同时最新的政府决定要求18到60岁的男性必须返回乌克兰才能够更新护照。一些反对派政治家和人权活动人士批评这个做法，说这样可能会剥夺乌克兰人在其他国家获得服务和福利的机会，并且促使大家在欧盟以外的地方寻求难民身份。库莱巴说，逃离战争的乌克兰人在东道国受到的待遇比很多世界其他地区的难民要好。他们的乌克兰公民身份帮助他们实现了这一点。库莱巴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因此当这些人认为乌克兰欠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应该忘记作为公民他们对乌克兰负有更多的责任。基辅当局亦公布了一些支持者的舆论。一名基辅银行工作人员认为这样才公平，因为不能够只强调国内的人战斗，而另一些人匿在国外逃难。亦有前线的乌克兰士兵表示，派遣更多部队进入战场至关重要，因为俄军部队越来越近了，但前线的人越来越少，多一些人手会令情况变得好些。作为几十万流亡乌克兰人的国家，波兰表示愿意帮助确保入伍年龄的男子回家。波兰国防部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由于乌克兰军队的扩充需要，波兰准备援助乌克兰，并准备在这个问题上签署协议。而拉脱维亚支持基辅当局令乌克兰人返回的目标，但没有承诺采取具体行动。当局说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亦决定了邻国的安全。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